收听的是90.1 FM。比朗腾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15 countries signed statement urging end to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hina. On November 21st, 15 countrie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calling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all individuals unjustly detain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for exercising their fundamental freedom.
15个国家签署声明，敦促结束在中国发生的严重人权侵犯。11月21日，15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因行使基本自由而遭中共非法关押的人。
The statement highlights the CCP's persistent use of detention, forced labor, mass surveillance, and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calling these practices a cause for concern.
声明指出，中共持续使用拘押、强迫劳动、大规模监控以及对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并称这些做法令人担忧。
We have ongoing deep concerns about serious violations occurring in China, reads the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U.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particularly Uyghurs and other Muslim minorities, Christians, Tibetan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others have faced targeted repression,including through separation of children from families in boarding schools, tortur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的声明写道，我们对正在中国发生的严重侵犯行为表达深切的关注。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尤其是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群、基督徒、藏人、法轮功学员等遭受了有针对性的镇压，包括通过寄宿学校、迫使儿童与家庭分离、酷刑以及破坏文化遗产等方式。
The nations also voiced concerns about the continued dismantling of long-standing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issuance of arrest warrants.And bounties on individuals outside Hong Kong's borders for exercis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15国在声明中还对香港长期存在的公民自由和法治持续遭到破坏表示关切，同时指出，他们对身处香港以外，因行使言论自由而被通缉并悬赏抓捕的个人也感到担忧。
The CCP's suppression of journalist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lawyer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its borders further exemplify a climate of fear designed to silence criticism, they stated.
声明指出，中共对记者、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的打压，无论在国内还是境外，进一步凸显了其以恐惧压制批评的氛围。
We call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release all those unjustly detained for simply exercising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which are cornerstones of legitimate governance and global credibility, and to fully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statement reads.
声明说，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所有因仅仅行使其人权和基本自由而被不公正拘押的人，这些权利是合法治理与全球公信力的基石。中共国应完全遵守他在国际法下的义务。
Asid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lbania, Australia, Czechia, Estonia, Israel, Japan, Latvia, Lithuania, North Macedonia, Palau, Paraguay, San Marino, Ukraine, and the UK also signed this statement. They urged member states of the UN to press the CCP to addre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advance meaningful accountability.
除美国之外，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捷克、爱沙尼亚、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北马其顿、帕劳、巴拉圭、圣马力诺、乌克兰及英国也签署了这份声明。他们敦促联合国会员国向中共施压，以解决人权侵犯问题，并推动真正的问责。
The statement came less than a week after 18 pastors and leaders of Zion Church, one of the largest underground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 were formally arrested by authorities. That includes Ezra Jin, the Zion Church's founder, who was detained in early October in a coordinated suppression spanning several cities.
就在这份声明发布的前几天，中国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西安教会的18名牧师及领袖被当局正式逮捕，其中包括西安教会的创办人金天明，他于10月初在一次跨城市的镇压行动中被拘押。
Under the CCP's stringent control, only churches registered with state-controlled organizations are allowed to operate in the country.Believers and leaders outside these state-approve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face constant surveillance, harassment, arrest, and other forms of punishment, according to a September fact sheet issued by the 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只有在中共控制的宗教组织下注册的教会才被允许在国内运作。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未加入被中共认可宗教组织的信徒和宗教领袖将面临持续的监控、骚扰、逮捕及其他形式的惩罚。
The 50 nations' call for action also comes amid the CCP's nationwide campaign to eradicate Falun Gong, also known as Falun Dafa, a spiritual practice center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15国发表联合声明之际，也是中共升级镇压法轮功之际。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以真、善、忍为核心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
In Jinan, China, nearly 4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ere arrested in late September, according to Minghui.org, a website dedicated to tracking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s of November 21st, at least 16 remain in custody, it stated.
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国济南，约有40名法轮功学员在9月底被非法抓捕，截至11月21日，其中至少16人仍被关押。
The CCP initiated the brutal persecution in 1999 after the practice, which was introduced to the public in China in 1992, quickly spread by word of mouth to reach an estimated 70 million to 100 million practitioners. Since then, many have been subjected to arrest, detention, forced labor, torture, or death by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or refusing to give up their faith.
中共在1999年7月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自1992年在中国公开传出后，通过口耳相传而迅速受到民众喜爱。至90年代后期，官方估计修炼人数达到约7000万至1亿人。迫害发生后，许多修炼者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遭到逮捕、拘留、强迫劳动、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1月26号。咱们这两天呢聊了好几天的国际关系了哈，那么今天呢来聊一聊国内的大事儿。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中共的军报发文说要全面的彻底的要割毒瘤、清毒源、速流毒。听起来感觉特别别扭哈，但是呢看到这个三毒在这出现，感觉这个中共的决心还是挺大的。其中呢提到从何卫东、苗华等腐败案件不难看出，他们受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深重，行事做派如出一辙，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知道这个郭伯雄跟徐才厚啊，在这个中共的反腐，所谓的这个反腐的历史上呢，算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拿下。那么这个呢，从中共在文革之后呢，就没有再发生过。当时呢，是一批人被拿下，包括周永康。周永康呢是被批为叛徒，那么徐才厚呢曾被批为国妖。那么《军报》的这一篇文章的话呢，似乎是暗示说，何卫东和苗华大案和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案是一样的严重的。那么他们到底就是将来是怎么判决的啊？后续会发生什么？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一下。那么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中共的保密局发生的地震，正副局长同时被免职。外界怀疑啊，跟原38军军长徐钦先少将的审判录像被泄露有关系。可能我觉得40岁往上的朋友不大清楚徐钦先到底是谁啊。这个事情是当时六四镇压时期最重大的一次军人抗命的事件。咱们一会儿来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啊，和最近这个录像所曝光出来的一些六四镇压的决策和这个军人抗命的细节。那么第三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了。这两天呢，这个万科的债券和股票呢同时闪崩，堪称是史诗级的惨烈。在11月26号盘中啊，五只债券触发停牌，两只债券呢甚至两度跌停，最大跌幅超过了 35%， 就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另外呢，就是中国在五年之内第一次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这还不是说按月来算，就是今年从1月份到10月份跟之前相比，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这其实是中国的经济滑向深渊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一下。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话题很重要呢，就麻烦您动动手指哈，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话题。中共的军报呢，昨天发了一篇文章哈，谈到要坚决打好反腐败的这个攻坚战、持久战和总体战。这篇文章的话呢，总体来说它是一个系列文章的一部分。这个系列文章呢，就是叫做，就是叫做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纵深推进政风反腐啊。这个系列文章之一的话，它是排在第七位啊，大家可以从这个屏幕上看到的。其实呢，无非就是为习近平目前在军中持续推进的大清洗进行舆论方面的助威的。所以一开始呢，这个文章就扯出了习近平的讲话作为他立论的基础，特别提到说，这个习近平强调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这个保证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共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吧。那么这篇文章的话呢，其实本来是大都是什么中共宣传中的大话套话哈，没有什么分量。但是呢，其中一句话提到苗华和何卫东都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流毒，而且呢还说他们跟郭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就让很多人联想到当年中共对徐才厚的定性。徐才厚这个事情，包括周永康的事情啊，都是发生在2014年。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呢，中共掀起了对徐才厚和郭伯雄的一场大批判。在2014年12月10号的时候，中共的解放军报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叫做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这个文章的结尾啊，把徐才厚称为国妖，说他大奸似忠，大伪似真。这个文章一开头啊，就引用了《镜花缘》，这是清代的一个小说啊，其中呢提到有一个国家呢叫做两面国。利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告诫党和军队干部不要当两面人。随后呢，就引用了王安石的一句话。王安石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智慧的哈。这个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做《知人》，这个知人呢说贪人廉，淫人节，佞人直。什么意思呢？贪人廉的话就是说，一个非常贪婪的人，他的表现反而是非常的清廉，表面上一看的话他是非常清廉啊，实际上这个人是非常贪婪的。说这个那种非常淫邪的人啊，就是在这个性方面很泛滥的人，他的表现的形式的话呢，反而是非常的洁身自爱。然后呢，一个人是很坚定的人，他表现出来的话呢，却似乎是很正直。这个我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可能都碰到过这种人吧。表面上跟你关系非常好啊，这个讲话甜如蜜，但是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跟他表面上讲的这个想讲的这些话是相反的。所以这个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小人之交甜如蜜。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跟你特别的近乎啊，特别的甜蜜， 讲很多你爱听的话，其实呢反而可能是需要我们非常的警觉，这个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了。那么有的人呢，他表面上可能会说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就是他可能会指出你的一些缺点呢，或者是说告诉你一些问题，听起来甚至可能会训斥你哈，听起来你可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孔子就讲，就是叫做益者三友嘛，就是你要真正交朋友的话，其中一种朋友叫做有直啊，就是这个人跟你讲话是非常直接的，他不会拐弯抹角的跟你讲。其实我觉得在我生活当中的话，反而是这种人我觉得是我更加的信任吧，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不是为了讨好你，就是说他有的时候给你指出问题的时候会非常的严厉啊，这个反而可能就是忠言逆耳嘛。OK， 咱们再回过头来讲徐才厚哈。徐才厚的话呢，就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两面人啊，嘴上讲这个对所谓的总书记啊，对党中央的忠诚啊，或者比如说表面上讲这个反腐倡廉，实际上的话呢在搞政治投机。那么在这个中共当时批判徐才厚的这个文章里边呢，在这个末尾处啊，引用荀子的话，把口言善身行恶，那就是嘴上说的特别好啊，但是做的很糟糕，这种人两面人的话呢称之为国妖啊。然后呢说这个徐才厚这样政治投机主义者，这样的两面人呢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妖。实际上大家知道徐才厚啊，真正惹怒习近平的并不是因为他的贪腐，而是他的一个政变计划啊。因为徐才厚曾经跟郭伯雄讲过嘛，说让他指的是让习近平干五年就滚蛋。所以呢这个军报现在啊，中共的军报现在把苗华跟何伟东比作徐才厚，是不是意味着说他们的罪行并不仅仅是贪腐那么简单呢？之前呢邓玉文曾经讲过一个他所了解到的内部的这个信息哈，这个信息的话他说他是非常相信这个信息的来源的，说这个何苗案呢已经被中共当局内定为反党小集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了，反党啊。所以这就是跟这个徐才厚啊，就是被称为国妖啊，包括周永康被称为叛徒啊，这个是非常相近的哈。然后呢，这个邓玉文还讲说，这个案子呢是以苗华为主啊，何卫东为从啊。虽然苗华是军委委员，何卫东是军委副主席，说最开始啊是因为苗华想要把张耀霞干死啊，然后呢把何卫东扶为军委第一副主席，结果呢没有干过张耀霞。在两个人这种角力的过程中，苗华斗争失败啊，然后呢被张耀霞告状，然后呢被习近平收拾。其中呢就是被收拾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导火索就是何卫东和苗华，因为苗华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嘛，他负责所有军队干部的审查和提拔的工作，那任免工作，相当于这个军中的这个中组部一样。所以呢苗华跟何卫东呢就曾经跟自己的亲信讲过啊，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是军委主席，但是真正管事儿的就是何卫东，就是苗华。这个他们讲的我觉得也并没有错得太离谱哈，因为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的话呢，他是不会去主持这个军委的日常工作的，通常都会交给中央军委办公厅。那么在用人方面的话，肯定是听苗华跟何卫东安排，因为他们相当于中组部嘛。所以说实际上提谁不提谁的话，确实是何卫东跟苗华一句话的事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共的军队里边有那么多来自于苗华出身的那个海军嘛。虽然是事实，但这个话你不能讲啊。他们不光讲，而且就是他们确实是给自己弄了一个小圈子。这样的话呢，习近平就非常的生气。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以前在频道中也跟大家讲过哈，真伪到底如何呢？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是可以验证的，那就是等到中共正式官宣对苗华跟何卫东的判决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苗华是军委委员，何卫东是军委副主席，地位上何卫东更高一些，对吧？但是呢如果判决上苗华判的比何卫东还要重的话，那可能就说明苗华大案中确实苗华为主啊，何卫东为从犯。我估计苗华可能会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何卫东的判决呢或许呢会比苗华还要轻一些。这个事情是我的一个预言了哈，咱们就留待时间去验证。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这个中共保密局的这个大地震正副局长被同时免职的事情。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系统啊，在11月26号的时候突然之间公布了多项高层的人事变动，最令人瞩目的呢就是保密局的一把手和一名副局长同时被撤职。 这个局长啊，就现在的这个局长啊，叫做李兆宗，他呢是2021年的时候开始担任保密局的局长的，同时他还是二十届中纪委的委员，他是属于习近平亲自把关提拔的人。副局长叫史英利，他是2023年的时候担任副局长，他的出身呢是中办人事系统，官方的通告中没有说明他们被免职的原因，更没有提到他们年龄到限的事情啊，于是就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为什么在11月26号突然之间出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呢，有一个海外的学者叫吴仁华，那这个人凡是对六四要研究的人都可能会比较熟悉这个名字。这个吴仁华呢，长期以来一直在搜集中共六四时期的一些命令啊，一些史实啊，这个证据啊等等，然后呢不断的公布。那吴仁华呢，在海外平台在11月25号的时候首次公开了这个完整的六小时军事法庭的审判录像，这个内容呢包括原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绝执行六四镇压的命令的原声。这个徐勤先讲，他说这样的任务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执行这样的命令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他说我无法执行，请另找别人。这个受审的时间呢是在1990年3月17号，也就是时隔25年之后，这个保密的录像呢被公布出来了，那可能就是国家保密局就保密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嘛。实际上啊，这个事儿在9天之前我就看到，就是吴仁华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徐勤先当时在法庭受审的图片，他当时写的这个背景说明呢，就是说徐勤先拒绝率兵进京镇压学生啊，这个举动呢震动了邓小平杨尚昆啊，随即呢就撤销了徐勤先军长的职务，然后呢指令总政治部的保卫部拘捕了徐勤先，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判处了5年徒刑。其实从这个当时这个判决的这个量刑来说哈，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要是习近平这个时候的话，我估计可能得判几十年的时间。徐勤先呢在这个清城监狱就一直服刑，一直到期满，然后呢后来被安置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他是在86岁的时候，在2021年的时候病逝的。徐勤先抗命这个事情啊，几十年来都是中国国内的一个禁忌的话题。徐勤先呢是1987年12月份的时候担任了陆军第38集团军的军长，然后呢1988年9月1号的时候被授予少将军衔。然后他在这个因为抗命嘛，所以说在5月23号，1989年5月23号被撤销了军长职务。大家知道这个当时六四戒严是在1989年的5月19号啊，然后就是他抗命嘛，他不带兵去戒严，最后他在4天之后被撤销了军长的职务，然后同年9月11号被监视居住，到第二年的1月9号的时候被逮捕。这个录像里边透露出了就是当时徐勤先面对着这个中央军委下达的这种镇压的命令啊，他是回复当时是怎么，他的反应当时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我跟大家简单的就说一下过程哈，因为是5月19号戒严嘛，但是在5月18号就是1989年的5月18号下午4点的时候，当时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叫做刘振华，他呢就在军区的办公楼主楼的三层会议室向徐勤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调38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当时这个刘振华政委等军区领导人呢，在传达军委命令和部署的时候，徐勤先当即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哈，他说徐勤先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儿，我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究竟这样做对头不对头。他说这样的命令应该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然后他还说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件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然后他还说呢，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别人吧。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他讲这个话是掷地有声的哈。他讲的这个话能够体现出一个军人在这样的一个紧急关头能够把人民的福祉和这个国家的前途放在自己的这个官位之上啊，这能，我觉得现在你让这个共军内部出现这样一个人真的是挺难的。当时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关键职位的人的话，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后来呢，就是当然这个军区的所谓的领导就很生气嘛，然后就让命令他就是这个打电话，他就到徐勤先就到了这个军委作战值班室，用保密电话把这个军委的命令传达给了38军的政委王福义。因为他 是跟他讲的嘛，就他得去执行，他不执行的话，他就用保密电话跟这个38军的政委王富义说，他说我不同意这个办法，好，这是军委的命令，但是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执行命令，所以说我不能指挥了，我就把这事交给你，至于说谁指挥的话你们定。然后呢，这个他打完这电话之后，他又给这个北京军区的那个刘政委打电话，他说命令我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所以就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哈，就是我觉得这段录像哈，在这个吴仁华放出来之后，他留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的记录啊，他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还是具有相当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的哈。所以我觉得保密局这个政府局长被免职呢，很有可能和这个泄露了这样的国家机密是有关系的。说完这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一下这个万科哈。这个万科呢，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房地产的优等生啊，就几乎可以说是万科是中国房地产里边是它带有这个国企的特点啊，它不像万达这种，万科的话它是有这个深圳地铁集团向它注资的，所以说呢，这个万科带有一定的国企的特点，而万科突然之间要崩盘的话啊，股债双杀，这也就是说明中国的房地产最后一张大牌已经倒下，所以，这对于这个中国未来的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大，主要的原因哈，这个事情触发的原因呢，就是深圳市政府啊，这个接到了中央的初步指示，告诉他们呢，这个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万科的债务啊，就是有的债务呢该展期的展期，该重组的重组啊。那么什么叫做以市场为导向呢？换句话说就是政府不管了，这个事情你们万科要倒就倒，就是由市场来决定啊。如果有人觉得万科还是优质资产，他们还想这个帮助你给你注资的话，那就可以作为你的战略伙伴，是购买你的股份也好啊，或者比如说吞并你也好，或者是双方合伙也好 ，joint venture 也好。总而言之的话呢，谁愿意救你谁救你，政府是不救了啊，就是这就是交给市场了。这样的话呢，就引发了市场对这个政府潜在支持的这个不确定性。万科的美元债啊跌到了37到42.5美分，就是一美元呢你花3.7毛就可以买到，就等于是万科这一美元的债它要能还你的话你能收到一美元，对吧？但是呢如果它不能还你的话你只能拿回3.7毛。之前这个万科一美元的债券在市场上二级市场流通的时候是可以卖到55.4美分的，这一下的话等于跌掉了1/3啊。然后境内的债呢，就是叫21万科04这个发行的这个公司债呢，这个盘中两次跌停，这个跌幅呢超过了20%，万科22年02这个编号的这个债呢也是跌20%停牌，万科的 A 股跌至10年新低啊，就它的这个股价一年多的这个市值蒸发了500亿。那么到底哈为什么这个万科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市场化。什么以市场为导向来解决这个化债的问题，也就是说放任万科破产哈，主要就是一直给万科输血的这个深圳地铁已经撑不住了。深圳地铁它这个过去支持万科呀，它几乎是无上限的，就你有这个需要的话它就给它钱，能够把这个万科撑起来。那后来深圳地铁也没有钱了啊，最后决定呢给万科的支持呢要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是多少钱呢？这个上限是220亿，它是有上限有期限，而且是逐笔的审批。结果万科这220亿到目前为止已经用了213.76亿了，所以说它再能够借的话，再多最多就借6.24亿就没了。但是呢，未来5个月万科到期的境内的债具有68亿的未偿的本金，今年12月份的时候还要再还57个亿。所以万科只能借6个亿，他要还什么68亿，要还57亿的话当然就还不起。所以这就是万科突然暴跌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现金流断了。那么万科有没有自己的造血能力，还能不能自己在就是通过卖房子来回血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的时候万科全年亏损了495个亿，2025年前3个季度再亏了280个亿，也就是万科的房子越卖越亏，它的合同销售面积已经下降了42%，销售金额下降了45%，所以它靠卖房子是不能再回血了，靠这个政府支撑的话，政府不给它支撑。